父，我们来敬拜你，来感谢在你的圣日一同被分别出来聚集，我们一同来敬拜，感谢荣耀的父，因为父你是荣耀的真神，你是名为亚威，永远是信实守约的这样的神，你是完全，因此当我们敬拜你这位完全的神的时候，我们也是来信奉你完全的律法。荣耀的父啊，你的律法是你的见证，你见证出你自己来，所以凡是没有去明白你的律法的，他就不可能来明白你。至于我们所说的新约，不过是福音的真理，他也不过是作为这个律法的一个见证者而已。基督或其他的使徒，他们是作为律法的一个见证，因此耶稣来，他说他不是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他乃是要来实现这个律法，作为神的仆人，你的基督，他怎么可能他不是来遵行而来确立神你的律法呢？否则他就不是神你的仆人，他也不是奉差遣来为我们来传讲福音真理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所谓的见证人，不可能把他的政治的法则改变，因为你的证据就是你的律法，永远安定在天。我们所信服的永远的真理就是你的这个真正的一个见证，你的律法。今天我们要来研读，要来传讲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在十二章的开头，他特别谈到我们的信心的这样的一种开创和成终者，这位耶稣基督，他如何走了一条成功的得胜的道路，他也要让我们这些的人也能够进到这样的地步，为了来效法他。天父真神，你如何来管教你的孩子耶稣基督，你也同样的来管教你的孩子，我们这些成圣的人，同样的接受管教的人，他们要真正的来了解天父的管教乃是对他所爱的儿子的管教，而不是非寡所生的那个私生子。凡是没有受到管教的，他就不是神你的种子，而受管教的时候所遭遇到的那一种愁苦和战死的经验，也不过要让你在你的圣洁上有份，他们能够结出的是和平的果子来。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负起这种自己要来修正修直自己的这样的道路的时候，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也愿神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传讲到这个最中心点，就是你所建造的新约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它是称为大卫的那一个锡安山，也就是一个圣城耶路撒冷。我们大家都来到了这样的一种圣山的里面，愿荣耀帮助我们。你最大的计划就是要建造成这样真正的我们所盼望的新的圣城来到。愿荣耀的父帮助，让我们更加的了解你的真正的教会，就是这样的圣城，这样的一种被成全完备的这样的义人的主灵里面，他们怎么像耶稣一样。愿荣耀帮助啊，让你的圣灵帮助啊，使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今天所讲，也能够起而行，也能够透过你的圣灵帮助，让我们得到真正的造就，也就是神耶稣基督这个圣灵在今天主要教导我们。我们也恳求你帮助，帮助今天的讲员，让他们所说的，让他们所做的，都真的按照你的真理来教导，而且是事实，而且是案子的来分量给我。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祈，阿们，
阿们。现在读经读的内容是亚威圣经一本，十二章第一节，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也是如此，当拥有 这样多围绕着我们的见证者的云彩之时，在脱下每一个坠物，累赘的赘，和那容易缠累的罪之后，让我们透过忍耐持续奔跑那奔在我们前头的赛程。第二节，注视着那位信心的开创者与完成者耶稣，他凭着那摆在他前头的喜乐藐视羞辱后忍受了十字架，他现在已坐在那神的宝座的右边。三节，因为你们现在应当考量那位这样忍受被那些罪人敌对他被那些罪人他自己的敌对，免得使你们的魂疲惫而精疲力尽了。四节，你们跟那罪争斗时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五节，而且你们早已完全忘记那劝告，就是那对待你们如众子所持续谈论的，我儿切勿持续小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时也切勿持续灰心。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持续管教，再者他持续鞭打每一个儿子，就是他持续承认的。七节，你们持续忍受是为了管教，那神持续对待你们如众子，因为那有儿子是，因为哪有儿子是父亲不持续管教的呢？然而倘若你们持续存有在管教之外的状态，你们就是私生的而非众子，所有众子都已成为管教的有份者。九节，另外我们以先前习惯习以所拥有我们肉身的父亲为管教者，我们惯常尊重之，对于诸灵的那父，我们岂不更将顺服之且将活着。十节，因为一方面他们在短暂的日子按照他们认为对的惯常管教，但另外一方面他为了那持续好处达成那有份于他的那圣洁而管教。十一，一方面每一个管教在那当下固然不以为喜乐，反而是忧愁的，但另外一方面最后每一个管教一再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透过给那些透过管教已经被操练的人。十二，所以你们现在应当挺起那下垂的双手和那瘫痪的双膝，并且应当持续为你们的脚建造直的道路，免得那瘸了的脚被扭伤了反倒痊愈。十四，你们应当持续与众人一同追求和睦与那圣别，非圣洁将没有人看见那主。十五，持续关注这事，免得有人没有达到那神的那恩典，免得有苦根生长出来缠扰，而且那许多人借此被污染了。十六，免得有淫乱的或世俗的像以扫，他为了一顿食物为自己卖了他自己那长子名分。十七，因为你们早已知道，甚至后来想要去继承那祝福时他被拒绝了，因为他未找到后悔的余地，尽管带着眼泪切求他。十八，因为你们早先不是上前到可触摸的山和烧着的火焰、密云、幽冥、暴风、号角的响声、话语的声音、 那些听见这声音的人，恳求不要再加上一句话给他们。20，因为他们先前一直附和不起那些被命令的话，即使是走兽触及这山，将被用石头打死。21，并且那被显现的现象一直是这么可怕的。摩西说，我一直是恐惧战惊。22，但是你们早先上前到锡安山和永活神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和千千万万的天使们，欢庆集会和早已被列入在诸天名册的众守生者之教会，主众人的神和早已被成全的众义人之灵，和新约的中保耶稣，和比那亚伯更好的讲论之撒写。25，你们应当持续注意观看，不可拒绝那持续讲论者，因为那些在地上拒绝那持续预示者，倘若不能逃避罪责，更何况我们这些转离那来自天上者呢？26，当时这一位的声音摇动了那地，但如今他已早已应许而说，再一次我将不单单震动那地，更还将震动那天。27，然而这再一次他指明那挪去之物乃被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以至于那些不被摇动的得以长存。28，所以当我们领受不能摇动的国之时，让我们持续保有恩典，透过这恩典让我们持续伴同敬畏和畏惧，喜悦地侍奉那神。29，因为我们的神也是毁灭的火。读经到此，接下来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这一段。
好，麻烦那个凯婷跟阿Ken哈，把你们的麦克风啊关静音哈。喂。好，好，好，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书第12章，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希伯来书的最后一段落里面，它的要阐述的一个教导的一个内容。我们上次有谈到从10章的32节，一直到13章的17节。啊，是作者最后一次的一个最后一个大段落的一个教导。那剩下的就是13章的18节以后到结束，那是他的最后的一个啊结语啊，那段的结语哎，就是等同是相当的短，它对应的就是像希伯来书的第1章的1节到4节啊，它的开头。开首语很短啊，结束语也相当的短啊，它彼此都是一个互相对应的。那这个我们看到了第10章的32节，我们上次也有谈到，从10章的19节以后啊，我们有说，实际上从19节一直到39节，它本身。它可以当作是前面的从8章9章一直到10章的这个他所谈到的第五个段落的一个结语。这个结语很长，但是相对的来讲，这个结语也成为我们说从第11章到13章里面所要谈论的这个内容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引导词。那我们要说主要强调是从十章的32节一直到39节这一段 这一段的内容里面，他最后谈到我们他跟我们讲说，我们是那个有信心的。那我们是有信心的，表示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忍耐的来行神的旨意。那这样的行了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义人要因信得生。而神说，如果义人是退后的，神就不喜欢他。然后作者会强调说，那我们不是那个退后的，我们是那有信心的。他用这样的讲法之后，这样的一种初步的一种勉励要求之后，我们谈到第十一章，就是这个我们上次谈到了分了两次的安息，我们谈论到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他们见证的内容，他们见证的例证说明，什么叫做真正有信心的人。这些讲完之后，从十二章，我们今天要强调的主题，十二章的主题一开始他就接续回到第十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这段的内容，他所强调的就是要忍耐，要有信心，要能够来遵守神的旨意。这三个主题在十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九他都跟我们强调过了。那到我们现在看十二章以后开始，作者也重新的来强调忍耐、信心，并且要来遵守神的旨意，所以它是前后互相呼应的。那怎么样的来表达我们要如何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如何的来忍耐，我们最终要来如何来行出神的旨意，那这就是十二章他要去谈论的一个重心点。所以从十二章一直到十三章，基本上它的架构已经传过去的，各位可以看出它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上下对应的 ABBA。 那这种 ABBA 或是说 ABAB 不管怎么样，它基本上大概就是一种对比式的或者是对应式的，也就是它可能是一种互相呼应或者是互相反比的方式，他来谈论到我们怎么样来行出这个信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坚持忍耐来行出神的旨意。那透过犹太这种写作的文学的方式都是一种前后互相呼应对照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以前也不断的强调，犹太文学跟希腊文学很大的不一样在于，希腊的文学会说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他会有一种很次序性的跟我们讲，然后很明确的谈到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就好像是教小学生似的我们有时候教小学生就说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四是什么，很次序的就来谈论。但是犹太文学不会这样的方式啊，犹太文学都会谈到一之后他不讲二了。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会看到这样，首要的是什么，然后呢他都不讲你其次，甚至有顶多说其次是什么，但是第三个他就不讲了，第四也不讲了，他就会讲一大堆，后面一大堆。这是犹太文学一种模式，也就是他不是给我们用一种非常有次序性的，然后也很按照次序很明确的方式来跟我们传讲，他用的是比较强调是一种例证式的或是比喻式的，以及实际的一种实情的一种动作，强调动作，他强调的是一种动作而不是一种理论。那我们要先明白这样的方式，希伯来书也是一个犹太文学的方式，所以他也不会跟我们强调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他跟我们讲的是例证，他跟我们讲的是一个实际的行动的动作，你要怎么去做，用这样的方式，然后用刚才我所强调的，他是用一种正反相反的正负相反的模式，或是说一种互相呼应的 前后呼应的方式啊，不论用哪一个方式，它就是一种啊，用透过这一种啊很对比或是对应的方式来跟你们强调他要谈论的主题。而且他这个谈论主题哈，我们会发现到它是前后连贯的，它会贯穿主题的。也就好像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话，好像哦，他现在这个讲完这个主题会跳下一个主题，好像会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好像没有连贯在一起，那是一般我们会受他的文字上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要小心哈，要注意作者其实他所谈的都是同一个主题，他有不同的面向，然后互相的来呼应，就像我们说瞎子摸象，个人看不同的象面，那作者就像他瞎子摸象一样，他用个很多的面给我们看，他讲了很多面，但是他的主题就是一个同样一个主题。那作者是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谈过理解，从十二章以后他跟我们谈论的这种教导，他不是啊独立式的都好像没有连贯，其实不是的，他是连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说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他的强调的是一种 ABBA 的架构，这种 ABBA 的架构也就是说前面第十二章的一到十三节他强调的是我们要用很久的忍耐来奔跑天路，这种用赛跑的方式，十二章一节到十三节强调以赛跑，在希腊人他们在当时的比赛啊，这种竞赛啊，我们都是比较是奥运是我们比较能够知道的希腊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其实啊，在古代希腊举行这种奥林匹克式的比赛，不是只有在奥林匹克这个地方才比赛一次，不是这样的哈。在犹太人啊，也希腊人哦，他们其实是还有其他的两三个也是相当有名的这种竞赛，只是说我们比较没有流传他们的那种比赛的方式流传下来。但是就古代文学留下来的，确实有很多的地方也有类似奥林匹克式的这种比赛，这种竞赛。也说这种竞赛，他们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习惯性的常常有的，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奥运好像就四年才比赛一次啊，不是，他们古代是每一年，比如他们在每一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比赛，那这种比赛也有可能是一种脚力，也有一种赛跑、射箭啊、刀剑或是其他的不同的比赛。那这里比较谈的是一个用一种赛跑跑路的啊，而且是比较长程的跑路，这种赛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短程的，像100公尺、200公尺这种短程的冲刺比赛哈，在古代来讲，他们比较没有这种比赛，一般的比赛都比较是长程式的比赛，也就至少可能啊1000公尺啊，或是3000、5000，或是甚至几公里、好几公里，这种比较长程式的比赛，这是在古代来讲比较他们熟悉的比赛。那这样的方式是作者他了解，而读者他们也处在这种希腊的影响之下，他们也了解，所以十二章的一节到十三节，作者就用这种奥林匹克这种长程比赛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如何来坚持忍耐，来奔跑这种属天的这种路程的方式。那这样的方式它对应的是十三章七节到十七节里面，他对我们很讲，他说我们要去对那些引导我们的人，我们要去尊重他啦，我们要去信服他啦，啊，我们要去听他的，啊，我们要注意他们的作为。在那里好像他一谈的那个内容，好像跟十二章的一到十三节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但是其实后面中间跟我们强调的十二章的一到十三节，他用神对人的管教，神对人的管教方式来强调这种属天的奔跑， 跟神对人的长期的管教，它是二而一的。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对福音的认识，我们对神话语的了解，也是有一种神特别所差来的这种对神话语有特别托付给他们，能够来教导我们，来让我们明白的，让我们知道福音，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的意思。那这种引导者，我们对他的信服，顶多是这种出于人的方，好像是人来教导一样。那人的教导跟神的管教，其实他彼此做互相的呼应的。那这一种管教，他透过的的方式，他跟我们强调有一种很独特的，就是我们要如何去献祭。所以13章7到17节，他用的是祭坛的献祭的方式来教导，跟神用生活中的一些挫折的这种管教做互相的前后的呼应。那中间呢，就是12章14节一直到13章6节，这中间我们看到的12章14节到29节，他跟我们一开始就和我们强调，我们要去追求和睦跟圣洁这两个。追求这个字这个字比较独特一点，希腊人用追求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原来是一种打猎，那打猎要去追逐猎物，那就要长期的奔跑。那这个用这种话等同跟我们说的12章1节到13节，那里跟我们谈到说，我们要去奔跑天路，我们要跑天路。那12章14节跟着我们说，我们要去像打猎一样的去追逐那个猎物，也要奔跑。啊，这种奔跑的目标是和睦跟圣洁。其实跟前面的一样，前面没有跟我们讲我们到底我们的奔跑我们的征战到底在哪里，他只是跟我们说我们要跑，继续跑，但是他不跟我们讲到底我们跑的到底要追跑的那个标杆在哪里，他不跟我们讲，他是跟我们用一种耶稣是我们的他好像是我们的先锋，好像是我们的元帅，好像是我们的样板，我们的榜样。但是最后奔跑的那个目标是什么，他就没有跟我们讲，他只跟我们说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跑我们就要跟他跑耶稣用什么的方式跑我们就跟他用什么的方式来跑耶稣最后得到的是天上的这个神的宝座右边，那我们也是要得到这个天上的家乡。但是那个具体的目标是一直到12章14节到19节，他跟我们谈到了圣洁和和睦。那圣洁跟和睦这个主题，他又在13章1节到6节。13章1节到6节里面，我们再去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13章1节到6节好像他互相没有连贯的，他好像是在跳针似的一个主题跳完一个主题。他讲了好几个主题，要爱弟兄，要这个要接待地客旅，然后要纪念捆绑者要婚姻要尊重不要苟合不要贪爱钱财好像他跳针似的，没有一个主题似的其实如果等我们下一次以后会谈论，其实他是有互相呼应的方式，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和睦跟圣洁的路，也就是我们要追求和睦跟圣洁，它实际的动作在哪里？这个动作在13章1节到6节，他给我们讲出来了。也就是你要对我们的弟兄，我们同在的弟兄，你怎么对待他？再来，那远方的弟兄，我们怎么对待他？再来，那一个受逼迫的弟兄，我们怎么对待他？同样的，那我们的邻舍，我们怎么对待他？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怎么对待他？甚至我们对这世界， 我们怎么对待他？那实际上他实际的行动，他就是用十三章一节到六节给我们谈出这条和睦尊圣洁的一条实际可行动的路，他给我们谈出来了。那这个就是整个他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十七节整个他的架构，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给我们谈论这个主题。好，我们还是要回到十二章一节，我们来看十二章一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去了解到它是接续十一章的。那十一章的中间，我们有谈到一个十一章有一个很强调一个内容，就是父传子。当亚伯拉从这个列祖，他们不断的好，从一开始他谈到亚伯，那亚伯然后谈到以诺，那我们知道以诺是亚伯的第六代的孙子啊，他是亚当夏娃的第七代的孙子是以诺，那亚伯是第二代，所以他们两个差了中间差六代，然后从以诺一直到挪亚，他又差了三代，所以也就是说他是祖先。一直遗留下来这种信心的榜样，是父亲，然后祖父，啊，太祖父一直传续，那传续到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从挪亚到亚伯拉罕有好像有十二代这样的一种传续，然后从亚伯拉罕下来就是谈到每一代，他的儿子以撒，以撒谈到他的儿子雅各跟以扫，然后他要从再谈到雅各的儿子。约瑟，那从约瑟再谈到摩西，那从约瑟到摩西是经过三代，实际上也是只有经过三代而已。那从摩西下来就谈到约书亚，约书亚又下一代，所以我们看到它都是一种有一种前后这种父子关系，或是一种承接产业的这一种继承者的关系来传讲的。那我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作者他既然给我们强调这样，表示这一种要得到神的产业，这种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承。而这种信心的传承，他给我们谈到有一个例证，他这里要给我们谈到一个例证，就是以扫跟雅各的例证。也就第十一章里面有谈到，我们有说以撒他有两个儿子，那从以撒生的才是真正的后裔，从以撒生的才是真正的后裔。那时候我们就谈到，那因着凭着肉体生的这个以实玛利他的后裔，他就不属于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了。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是从以撒生的才算是。那从以撒生的，以撒生两个，一个就是以扫，一个就是雅各。但是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他给我们提到了以扫跟雅各却是还是继续被分，一个卖为了红豆汤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什么叫做长子的名分？在旧约实际上就是等于的那个产业，他失去了这个产业。本来从以扫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都是蒙拣选的后代，但是一个是真正抓住神应许的产业的这个雅各，一个呢因为贪婪世界他淫乱，他就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也就是他就失去了亚伯拉罕这个后裔的这种资格。作者要跟我们谈到的，同样都是蒙拣选的受信者，他们会读到希伯来书，表示他们都是蒙拣选的，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也能够来聆听来 读希伯来书，表示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但是不是蒙神拣选就一定得到天上的那个家乡。他跟我们谈到有可能我们会像以扫，因着贪婪世界就失去了，我们要像的是像雅各，雅各一辈子不断的去抓，他去抓住从他父亲从他祖父那里得到神的应许，他去抓。不过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我们也了解到雅各的抓，他是用了很多人的肉体的能力，人肉体的意志，人肉体的那一种想法去争斗，而在每一次争斗中神不断的管教他。所以我们看到了十二章一节到十三节，其实我们等同在看雅各的事迹一样，神用雅各的事迹，神不断的来管教雅各，就等同是这里要强调的，神不断的来管教我们，神会管教雅各，是因为神把雅各当作是真正亚伯兰的后裔的，是要来承受救恩的。反而那个因为贪婪事件那个以扫，他神就不再管教他了，神就放弃了。所以我们说今天你认识耶稣基督，你本为神所拣选的人，如果我们在承受管教的这一条路上，如果我们最后学的是像以扫那样的方式，那我们可能就会成为这里所强调的，我们会成为失神子啊。经文用的第八节，这种失生八节的失生子，以及十六节到十七节以扫失去长子的名分，这两个本来以扫他不是私生子啊，不是啊，但是他对于他父亲的管教他不听了，他结果他去娶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外邦人，就当时有这个以撒的想法是只有回到亚兰去娶的那个女子那个才是属于他们原来是的，那你若是娶了外邦的，就是当时的这个迦南地的人啊，这个等同是娶了当外邦的女子。那一个不听父亲的管教去娶外邦的女子，跟一个听父亲的吩咐特别跑到亚兰去娶，这个就是受管教有没有天从。那实际上我们发现到经文不断的用以扫跟雅各这两个来成为我们所要谈论的例证的方式，然后我们了解这个例证，我们再来看十二章一节这里所要跟我们强调的内容。十二章开始一节到十三节经文架构是一个 ABCCBA， 也就是一节到三节他强调要奔跑，那后面十二节到十三节也叫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膝盖挺起来继续来跑，要继续来跑，所以他前后是连贯在一起的。那中间呢，从十二章四节一直到十一节，其实他谈论的都是管教的这个主题。那这种管教的主题，从四节到六节，他先跟我们谈到管教，也就管教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呀？我们对管教的态度要怎么样？以及管教对我们它的意义在哪里？他先跟我们谈这个主题，四节到六节，他引用这个箴言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来作为他的例证。 它对应的是第十节，第十节也跟我们谈到一个管教的最后的一个结果，管教的结果到底管教之后它的结果是什么，管教的结果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我们要去注意的，也就是管教的性质跟结果，它是用第十二节啊，第十一节哈，第十一节来跟我们说明。所以我们发现到它前后都是它呼应的，前面四到六谈到管教的态度跟管教的意义，那十一节就谈到管教的性质跟结果，互相来呼应。那中间呢，第七节到第十节，他在给我们解释，他是来给我们解释这个管教它的意义，基本上是强调管教的意义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七到第十节，它强调的是管教的意义。那管教的意义，它分给我们分作两个方面向，一个就是管教是你是儿子，你才会管教；你不是儿子，你是私生子，你就不需要被管教。而他用了一种例证的是一种属肉体的父亲跟属灵的父亲都会来管教，所以属肉的父亲会来管教我们，那个众灵的父，也就是一位神，他也会管教我们。九到第十节呢，他去给我们谈到那管教的目的，这在于它是要让我们得到益处的。那这种得到益处，它用的方式是用一种，那同前面谈到属肉的父亲跟灵面的父亲之间的相同的，都是因为他们认定是儿子，所以他会管教我们。但是他管教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个肉身的父亲会按照他自己认为好的。所以这里跟我们谈到说，他会，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是随即来管教，随即管教。什么叫做随即管教？其实这个字原文要他强调是说，要按照他们自认为是对的。也就是说，属肉的父亲会按照他们自认为是对的，他来管教我们。当然我们说自认为对的，不是说他一定就是不对，他是对的，他可能是对的，他也有可能是不对的。不过他强调的是说他是自认为他是对的，至少他认为可能是对的，可能在实际上可能会是对的，可能也是不对的。不管他，但是他不强调这个问题，他强调是他自认为。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个万年的父呢，他的管教呢，它是要让我们得到真实的益处，而这种真实的益处呢，它跟我们谈到是，就是在它的圣洁上有份。它强调了管教最后是让我们去在圣洁上，它强调圣洁，那就成为第十四节。我们既然要跟它圣洁有份，我们就要去追逐这个圣洁，所以十四节会再重复强调这个圣洁。但是呢，第十一节又谈到说啊，我们在管教的时候会经过熬炼之后呢，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平安这个字，也就是我们第十四节的那个和睦，这个是相同的，和睦跟平安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啊，第十节的那个圣洁跟第十一节的平安，也就管教最后是强调是这两个，一个是圣洁，一个是平安。那第十四节就跟我们强调，那我们就要去追逐这个圣洁跟平安。那我们只把它换一个字，换作一个不同的，一个是叫和睦，一个叫平安。好，我们了解到作者这样的描写法，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前后呼应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明。那我们详细的来看经文的一个描写过程。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的一节到二节， 一节到二节就经文啊，它是一个真的非常对应对称式的 A B C D C B A， 最中心点就是第二节的一开头注释的那一位信心的开创者跟完成者耶稣，这是他的最中心点。整个一节到二节的最中心点是叫我们去注视他啊，原文我们和本把它翻作仰望啊，仰望这个字原文是说你眼睛看着他，你很注意来看看这一位耶稣。而他也描写耶稣的时候，他用这个信心的开创跟完成。开创这个字原文就是开头开始啊，有时候可以翻作，如果军队的话是跟军队的元帅啊啊，打仗的这个先锋啊啊，或是实际上等于那个开这个开始。那城中这个字，城中这个字原来是一个 telos 的一个叫做达到目标，它是一个达到目标的那一位，也就是它是一个完成目标或是实现目标或是成全目标的那一位。那谈到信心的开创跟实现，什么叫做信心的开创跟实现？前面跟我们谈到十一章这么多的信心的见证者，难道他们没有信心吗？难道他们的信心的没有开始吗？或者说他们没有把信心完成吗？都有啊。十一章的这一些见证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信心的开始跟完成，他们才成为我们的见证者。但是这里呢，他故意跟我们强调信心的开创跟完成者好像只有这位耶稣啊，别人都不是。其实不是这样啊，其实他作者是强调说耶稣的这种他的经历，他就成为以前面的那个见证者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你说耶稣的他怎么样，人他的一生中的这个见证，他等于是前面从一开始的亚伯，一直到后面这里的谈到妇人，谈到这些被杀的这些人，他们都得到美好的这样的一种见证。这种见证的最终的一个目标中心点，他用耶稣来跟我们做一个讲解。比如耶稣一生中所忍受的这一切，等同是前面的一个终结，把它做一个总结。也就是我们从耶稣的身上你来学习，你就学到了前面那一些诸多的见证人他们一生中的所承受的这些见证。他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叫我们用耶稣来做榜样。那耶稣的榜样呢，他从第二节的下半段他来跟你们来描写。那所以第一节他分作三个部分，他跟我们谈到的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么多的，就我们的位置上来讲，这些见证者的云彩是围绕在我们旁边的。他对应到耶稣最后是坐在神右边的。好，前面谈到我们有见证的云彩围绕在我们的旁边，后面谈到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都是强调位置。也就是说由别人先围绕我们，成为他跟人成为一种云彩来照着我们。云彩这个字比较独特，因为这种云这个字，云彩这个字在圣经的出现上云，如果说云这个字，圣经出现很多次，但是这个作者 用的这个字“云彩”这个字，实际上它出现的并不多，并不多。那这种云彩哈，它就是像说西乃山，西乃山上也有云，不过它用的是密云。我们在第十三章的时候说，我们到了西，我们不是到那个第十二章的那个第十八节说，我们不是到那个可摸的山，那里有密云。那个密云那个字哈，其实也是强调云朵，它也是强调云朵。不过这个云朵，原来这个意思，它可以指黑暗，黑暗。因为黑暗这个字跟云彩这个字哈，这是同一个同字，它同字根。所以同可以讲黑暗，也可以讲云密云。那这个密云跟这里我们说的这个有这么多的见证的云彩，这个字哦，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用词，这是不一样的用词。那这里强调这个云彩比较强调是一种亮，会发亮的啊、哦，那一种不是黑云，是可能是白云，像白云。也就是说，见证人他们像白影一样在照亮一样，照亮着我们，从这种照亮我们来引导我们，一直到最后我们像耶稣一样，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那以后呢，我们也是要来到神的前面，神的旁边，这种位置的转换，他跟我们谈到那怎么转换，从别人开始围绕我们，一直到我们要去围绕到这位神，以神为中心，这个过程，他还跟我们强调这个过程。所以第一节的第二句话他就说，那我们就要先一个先决的条件是，我们要脱下每一个罪物，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放下个人的重担，以及那容易缠绕我们的罪。也说你要先放下这样的一种重担跟罪之后，这是先决条件，先要有做这个动作之后，你才能够后面说第三节说，我们就能够来透过忍耐来奔跑那个赛程。所以第二句话我们要脱下什么东西，它对应的是耶稣所做的，在耶稣那里有谈到说，他是要轻看羞辱。轻看羞辱这个字哦，原文也是说，耶稣是在藐视羞辱、轻看羞辱之后呢，他就凭着摆在他前头的那种喜乐，他来忍受十字架。耶稣来。因着那摆在他前头的喜乐，这种摆在前头的喜乐跟那里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做一个前后呼应，然后耶稣忍受十字架跟我们要忍持续的来忍受，持续的来忍耐，透过那个忍耐我们来奔跑。所以前面说我们是透过忍耐来奔跑，跟耶稣他是忍受十字架，他是互相呼应的。那耶稣呢也是一样，耶稣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他是在藐视羞辱之后呢，他才能够去忍受十字架。所以表示说，今天我们在要去走这条天国路，我们有一些先决的条件要先去做到的，之后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往前。那对我们说，我们是要丢下重物跟容易缠累的罪，他回应的是耶稣是藐视羞辱。所以我们要去解释到底我们的重担是什么，到底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是什么，那我们就要回应耶稣他是藐视那个羞辱，他彼此是有关联的啦。我们不是说他就一定等同只有这个藐视羞辱这个面向而已哈，我不是这样讲，而是说他跟他是有关系的。 那作者他没有跟我们谈到说，到底这一个每一个重物、每一个罪物是什么，或者说缠累我们的这些诸样的罪，这样的罪是什么，他没有讲。他表示说，可能会因人而异啊。每一个人会缠累我们的软弱点，我们的重担，每一个人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因人而异，他可能会指向不同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整体来讲，实际上作者跟我们谈到，他可能是谈到罪，因为他既然是谈到罪，那就是很多的不同的罪。它也可能是一种错误的传统，因为后面他有谈到说，我们不要被那个人引诱我们去了，我们去随从那种错误的传统、错误的教导。他后面有谈到这种错误的传统教导，它也有可能是你个人的软弱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家累，那也有可能是这里我们这里强调了一样，耶稣说过，耶稣最大的他承受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别人对他的羞辱，因为他明明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弥赛亚，神也透过圣灵的能力赐给他，让他能够行出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仆人。如果照古代来讲，你有神迹奇事，你又见证神的话，你又像先知一样的说预言，照古代来讲，早就很多人要来蜂拥，要来听先知的话，要来崇拜，要来追随。但是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看到的，反而是耶稣每一次做任何的神迹或做任何的教导，不是人家愿意来听，反而是那些人来反对他，来批评他的言语，来指责他所做的神迹奇事是凭着鬼王，不是凭着神做的。每一次耶稣的做任何的事情，好像都会得罪这一些反对者，他所得到的不是荣耀，不是追捧，而是别人对他的贬低，别人对他的羞辱。那对耶稣来讲，他最后他是要把这一些放下来，因为他要来完成神的使命，不是透过人去追捧，不是透过人去愿意去追随，抬高他一样，不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不是，是要来跟他走相同的路。耶稣是要教导人，要跟他走这一条蒙羞、背十字架、舍己的这条路。所以耶稣知道了，他就要先撇下他自己，所以他才能够最终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是耶稣所做的。所以作者从第一节到第二节，他就很清楚跟我们谈到，我们既然要奔跑天路，那这条奔跑天路它的准则就是忍耐，忍耐再忍耐，你就不断的坚持忍耐下去。那当我们忍耐不下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那一位耶稣他到底怎么样，他承受多少，我们呢承受多少。说后面他跟我们说，我们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抵挡到那个死亡的那种地步啊，我们跟这位耶稣比起来，那我们还差很远呢。所以我们继续应该要继续坚持啊，你没有什么不可以继续坚持的。耶稣的坚持是坚持到死，那我们都还没有到死的地步，我们怎么不可以坚持呢？所以他跟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我们继续来追求这一条和平安跟圣洁的这一条路，也就这一条义路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的走下去。那所以第三节他会跟我们强调解释，因为那一位忍受罪人这样顶撞你们的，也就这位耶稣怎么样忍受那些罪人对他的顶撞， 我们要去思考这样，免得我们就真的在这条路上我们会疲劳，我们就真的是忍耐不住了，我们就会停下来，我们就会像以扫一样的反思。好，那从第四节开始，他就跟我们谈到说，那既然我们跟罪的征战没有到流亡的地步的时候，并且第五节我们何本没有把它翻出来，并且呢，我们也已经忘记那个劝告，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一条走这条天国路的时候，我们在奔跑的时候，常常我们会谈到，我们在前面第十章的时候也谈到，我们最大的仇敌，有一个最大的仇敌就是时间，时间会让我们没办法坚持下去，所以第十章那里会强调我们要坚持。那这里呢，其实也跟我们谈到一样的，时间会成为我们最大的仇敌，因为我们有时候征战到最后我们坚持不下去，是好像这个征战太长了，好像怎么不能够马上就完全的得胜呢，然后得胜就到神那里去了，是因为好像这个征战的时间非常的长。那为什么会那么长，他就要跟我们强调，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管教我们没有学习到完全，我们对管教的态度，我们对管教真正去学到的功课没有学完，因为没有学完，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条赛程好像跑不完。如果我们在这个管教的过程中我们真的学得完全了，其实我们早就跟这位耶稣一样，我们就结束了我们这个这一生的见证的一样，我们的见证就结束了。所以他会强调，我们会往往会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忘记神的管教，忘记神怎么样来劝告我们，来管教我们。所以他就会说，神的管教呢，他用经文，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箴言第三章这里的讲法，就第五节到六节引用的这个经文的讲法，第五节是一个说我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就言语的字的次序的出现，它是一个 ABAB 的方式，他强调说不要小看啊主的管教，不要灰心啊被他责备的时候是一种这种 ABAB 的方式，这是在这个旧约箴言里面所用的话。那第六节呢，引用这个箴言的第三章的第十二节，他用词的一个次序，他刚好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一个 ABAB， 而第六节呢是一个 ABBA， 他的方式是主所管教的，主所爱的他管教，他鞭打呢是每一个儿子，所以主所爱的就是每一个儿子，他的管教就是他的鞭打，他刚好是一种这种上下对应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第五节跟第六节刚好是一种希伯来文学很喜欢用的一种方式， ABAB 或是 ABBA 他都喜欢用这样的一种对应的方式，然后来阐述神他要透过管教对他的儿子，只有儿子才会管教，他爱的他才会鞭打。那同样的，我们对管教对责打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不要灰心这是他强调，不要小看，不要灰心。而第七节以后呢，他就跟我们谈到说，那从这句话我们就不知道，那我们所忍受的就是为了管教，我们今天继续的坚持，我们所领受这个忍受，忍受这个字就是那个耶稣那个忍受罪的那个忍受，这个忍受是一个动词动作， 它的名词就是那个忍耐，第一节那个我们要存心忍耐，那个忍耐。所以忍受这个字就是你要去啊、去在下面来承受，来等候。这个字原来是在下面的等候，忍受这个字，就成为那它变为名词，就是一种忍耐。忍耐这个字在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字，就是一种长期的怒，啊，长期长的一种气息，长的气息，啊，就是像一个说，哎呀，愿神啊，神宽怒哈。神要对我们宽怒啊，就一种长的气息，那长的气息就变成是一种，衍生出一种忍耐，忍耐的意思。那实际上这里来讲，他不用那个字，他用的是一个在下面，然后在那边停留等候，持续的等候。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那边等候，一直在那边坚持。他的目的是管教，为什么他用这样的方式？他表示我们能够坚持，是因为神会透过管教不断的来教我们，让我们明白到底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不足的地方。因为只有透过不断的管教，我们才从这个忍耐的过程中去学得完全。如果我们只在忍耐，但是我们没有学到任何东西，那这个忍耐没有意义，你永远在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他说忍耐是为了管教，忍耐就是为了从管教中间去学习到完全，这才是他要去强调的。那神对待你们就像对待儿子一样，就后面他又继续从第七节的后半段一直到第八节，他第七节的这里啊、七节的这个下半节到第八节，他是用一种 ABBA， 他也是一种 ABBA， 也就是说啊、哪有一个儿子互不管教，那在管教以外的他是私生子，不是儿子啊。所以哪里有一个儿子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就对比那个私生子，表示说如果他是私生子，他就是那个哪有哪一个儿子他是不受管教的，就是说私生子是不受管教的，而也就是私生子他是在管教之外的，他就不是儿子。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明，会受管教才是儿子啊，不受，这个是强调反面来讲，不受管教的就不是儿子，是私生子啊，这是第七节到第八节他强调的。那同样的第九节，他用的另外一个是说，那他用一个 A B B A， 他用又另外一个 A B B A 的，也就是说，我们肉身的父，我们尊重他，那我们要顺服那个灵的父，所以肉身的父对比灵的父，那一个是要尊重。一个要顺服，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谈到我们对父亲，一个是属肉的父，一个是属灵的父。我们对属灵属肉的父，我们会去尊重，我们看他是宝贵的，那我们要去顺服这个属灵的父，我们就要服在这个属灵的父的下面。他这种方式来教导我们，那对神今天呢，他的教导，他的管教，我们就应该要顺服。因为管教如果不顺服，那这个管教没有用，白挨打，白挨打的。我们知道管教这个字哦，这个字其实它也是一种，我们说翻译做管教啊，其实这个字也是一种教训、教导，也可以称翻译做一种惩罚、惩戒。这个字它是两面的，如果正面的就是叫教导教训啊，如果你教导教训不听啊，它就是反面的惩罚惩戒啊。所以我们换作教训这个字，它其实是两面的意思，那两面的意思在这里来讲都有。所以神教导我们，一方面来讲，神透过神的话直接 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该走的路，这是正面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听管教，我们神已经正面的教导之后，我们不听呢，那神就用反面的来惩戒我们，来让我们能够回到正路啊，这个就是一种惩戒，那这也就是一种管教的另外一面。那作者其实谈到这样的讲解，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如果用犹太人我们的例证，我们就可以清楚，其实这里是在讲犹太人的对婴孩小孩子的管教的方式。因为这里我们说刚才所谈到的箴言第三章，其实犹太人他们从小就来教孩子有关于了解律法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从小就要让他们知道对神的认识是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神的律法是什么，他们从小就在教这个。那如果你不遵守神的话，神会来惩罚你什么，如果你遵守神的话，神会来祝福你什么，这个是犹太人他们从小到大一直不断的受这样的教育。同样的，他们也强调如果这个孩子教了之后他不听，他就要鞭打，他就要打他，跟我们现在来说只有强调爱的教育，而不受又不可用打的教育，这是啊，跟现代人绝对不一样的。我们现代人是在学西方人一样啊，西方人他们从以前开始，他们也是一种学犹太人。即使早期犹太这个西方的教育啊，他们是学犹太人的，他们也是有打骂的，不是没有，有还是有。是到了以后，十八世纪以后，这个工业革命以后，他们强调的是人伦主义。谈到人伦主义之后，他们就拒绝了犹太的这种教育方式，走的是人伦教育，以人为重，而不是以神为重的教育方式。所以他们就拒绝了犹太的教育方法。现在我们台湾或是中国，以后我们发现到慢慢的也都在学西方的这种教育，以人为主的这种教育方式，而不是以神为主的教育方式，所以就不再用鞭打，不再用这种打骂方式，就拒绝认为打骂没有用，这是一种很错误的方的观念，在现今已经被人家被世人所接受了。但是我要强调说，这里既然是用犹太人的管教，那表示实际上我们今天对这经文所一样所强调的，他的管教还是离不开整个律法的观念。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不断的来承受这忍耐的来奔跑来学习管教，是要从律法中间来学习管教。如果我们放弃了律法，等同我们永远学不会，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什么叫做顺服这一位万能的父。因为你的顺服是离开父的管教了，你把父管教的这个原则这个标准你把它拿掉了，那你再怎么做你也做不到真正在顺服这位父的管教。好，最后他在第十节的时候，他原文上来讲，他用的四个介词片语，这个用一个很独特的四个介词片语。这四个介词片语，第一个是说啊、我们当时不，好、哦，对，第十节是说啊、这个我第一个是它是暂时的，暂随己意哈，那个暂随这个字，暂随这个字，他用的第一个介词，也就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的里面，他用第一个介词。这个属肉的父亲，第一个他是在短暂的时间的里面，第二个呢，他用第二个介词，他说是照着他自己以为对的事情。而这个介词它前面有带一个定冠词，就是照着他那一个他自以为对的，那一个自以为对的，它有特定是那一个自以为对的事情来管教。 那环面呢，他用了另外一个环面，就是那个那位护万灵的护，这位护他的管教呢，他是用的是第一个戒指，是他用的是要为着益处，是为着那一个益处。那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属肉的户，他的第二个戒指是用一个加一个荤子的方法，荤子前面加一个电罐子。而这位属灵的户，他也是一个戒指再加一个电罐子，后面再加荤子。也就是说基本上的架构是一个 ABBA 一样，第十节也是一个 ABBA， 它的一样也用相同的模式。所以用四个戒指，但是四个戒指的接续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他给我们强调属肉的父亲，他是按照自己所认为对的来管教，而属灵的父呢，他是要为着我们得到益处来管教我们。这是第一个对比，一个是要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来管教，一个是要让我们去得到益处的来管教。当然我们说父为肉体的父亲也是要让我们去得到益处，他来管教我们，但是他不强调这一点，他强调的是他自己认为对的。而这位属灵的万灵的父呢，他不强调说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也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啊。我们说神当然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管教我们啊，但是他不强调，他反而强调说神是要让我们得到益处的。作者故意把这两个，其实两个都会按照他们自己的益处，也要让我们得到我们的益，按照他们以为对的，也要让我们得到益处来管教我们。其实两个都会的，但是经文就故意把它拆开，一个是强调自己对，一个是我们的好处。也就是他的出，他强调受持不同，父亲是用他自己，而不是用受管教者为主体的一种管教，而神呢是以我们为主体的管教，这样的一个差异点，就是经文他要去强调管教，我们叫因人而异，管教要因人而异，因为管教者这个主体，每一个人的受的神造他的都不一样，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神要管教我们，当然也要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每一个人不会完全一样，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过程中，他的弱点、他的经历、他所要学习的，其实都不会一样。那神强调是我们个人为主体，他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得到益处。但是属肉的父亲呢，他往往会用他自己认为对的，而没有去强调他的儿子，没有强调他所被管教的那个对象。那他用这样的一个对比，再来，他第二个对比是一个是短暂的时间点，他对比了后面那个在他圣洁上有份。什么叫做圣洁上有份？其实我们发现到整个就是其实就来谈到最后的神的天上的家乡，真正得到天上的家乡的那一个，还是真正跟神圣洁上有份的。也就是我们在追求圣洁，就是他后面说到人没有圣洁就不能够来见这一位主，就是这位神。所以我们要有圣洁，最后我们的身心灵都圣洁了，你才能够真正你进入到天上的家乡。 你才是跟神的这个圣洁有份。而这个是一个以后那个世代的勇士的福分，跟对比现在是短暂的教导，他要说是现在的短暂的时间，多一个对比，一个是短暂的时间，一个是以后长久的福分，他也是做这样的一种对比方式的。所以我们要强调他这里来讲第十节，他是用一种对比式的，也就是一种反面式的教导。所以我们刚才说谈到第十一节到十二十三节啊，刚才我们已经大概有稍微讲过了。一般人对管教一般都会忧愁，一定都不好，因为你如果像我们都经历过小孩子被父母打，或是被老师惩罚，没有一个人高高兴兴的啊，会高兴那真的是才是不正常，会高兴那是真的不正常。啊，因为但是你不高兴，但是以后呢？等你管教之后，以后呢？你经历过了，你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体验过这个过程，你能够考验得到考验，你被操练完成了，那你才会结出一个果子出来。就作者在这里，他用一种人好像那种果树哈，它不断的被修剪，不断的这样的来对它的一种击打，像橄榄树要被击打，像这个葡萄树要被修剪一样的这种方式来结出果子来。人跟万物其实都很类似啊，都要经过这个风霜雨露，我们才会学得完全，学到真正能够结出果子的。那这里谈到说结出平安的果子，也就是义的果子啊，其实也就是义的果子。平安跟义，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平安，大家要用义来讲，因为平安这个字它可以指和平，或者说跟人的和睦，或者说你个人的平安，它很多面向。不过它这里强调是用义这个方向来跟我们思考。那我们最强调义，义就跟圣洁是有关联的，因为基督要让我们称义成圣，就是罗马书不断强调称义成圣。同样的，我们要走这一条称义得胜这一条路，就等同这一条奔跑的这一条路一样，我们在奔跑这一条天路，就是来得到神称义我们，神要来认为我们是跟他圣洁有份的，这是我们最后的奔跑的最终目标。那十二节到十三节他又来谈到，那我们继续的要来挺起我们的手跟脚，继续来走。重要的是十三节这句话，要把自己的脚，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这句话真的很容易让人误解，我们自己要把路修直，为了我们的脚要把自己的路修直，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引用的是箴言第四章的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里面的经文的意思，它大概是引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回到箴言第四章原文的它原来的意的描写，因为这里它有稍微改动一下一些用词，不过基本上它引用的是第四章的这个地方它所引用的。第四章的二十六跟二十七，他说要修平你脚下的路，让你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如果读真理，我们大概很清楚了解了，修直我们的路，目的是不要去走到邪恶的路， 不要走到那个邪恶那里去了，目的是这样。所以要怎么样去修呢？到底要怎么去修？他没有跟我们讲怎么修，他修的目的只是要让你避免你的脚踏入到邪恶，走到恶的路去了。那走到恶的路后面，这里他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是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这个是用一个比喻式的脚如果受伤了，那走这个不好的路的话，歪七扭八的路的话，它更容易受伤，会受伤更严重。那如果你是路是很平坦的，那你可能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次的扭伤，你反而会得到医治。但是我们要强调说，他这里说什么叫做把道路修直？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在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我们都读到耶稣要出现之前，都会提到施洗约翰。而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就说之前要怎么样？他是要来修直我的路的。施洗约翰是要来修直我的路的，也就是他来预备。他来预备人的心，让人能够来承受耶稣的福音。其实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要有一个预备动作。我们今天要来奔跑天路，除了前面所说我们要丢下我们的重担，要把这个从残累我们的罪把它拿下来，这是我们的先决条件。这里在讲另外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把你的路修直，也就是说你要有做一个预备的动作，你的心要像当初约翰一样，约翰要来让人的心思转变，悔改就是心思转变来承受救恩，也就是说你对罪你要知罪认罪，然后要离罪，这种心思的转变，也就是我们这里一样的，我们要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心思要先把它转变预备好。因为这一条路要怎么走是相当漫长的，你的心态不准备好，那这条路真的会走不下去。所以他这里前后呼应，走这条路要放下担子，脱去残累，也要预备我们的心态，前后呼应，然后我们才能够来走这条天国路。来，愿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
好，那我们唱赞美诗啊，75首，我儿不可轻看主管教。
从古天一方面后来结束